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新年蒙恩，非常感恩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分享神的话，也非常感谢刚才一名长老的祷告，数算我们过去一年的恩典和我们新的一年的勉励，真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传道书的2章12到17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2章12到17节，这是神的话。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感恩你在过去的一年中，从年始到年终，又在新的一年中赐给我们这样的主日来敬拜你、赞美你。你要借着新年的第一天，就像第一个成熟的果子献给你一样，主啊，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在你的话语中能够蒙恩，也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主，就求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讲完了传道书的第一章和传道书第二章的大半部分。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道书，我们先总结一下我们学习过的内容。我们看到传道书反复地强调了几个重要的特征。传道书在前面的章节中反复地强调了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就是传道书作者的资历和资格。讲到所罗门，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是非常有财力、有智慧的人，而且他是在耶路撒冷做君王的，而且他是一个传道者。第二一个就是所罗门他来探究人生意义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所罗门竭力的用他的心去追求、寻求，他试图要得到一个或者明白人生和生命真正的意义。 What is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第三个就是所罗门他是从多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探究，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还是世人的，还是他个人经历的，他都竭力的去探究，试图找到人生的答案。第四个，所罗门探究人生意义的背景，给我们反复的讲到他探究人生的背景，就是都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或者说他在日光之下经历的人生的意义的一个总结或者概述。那么第五个就是所罗门得到的结论，我们用几个简单的字，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虚空不风无心事。我们也看到所罗门从三个方面在第一章概括的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无的，也就是说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 is vanity， 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日光之下的智慧一切都是捕风。那我们看到说传道书的作者他之所以这样严格的严谨的来陈述，等一下弟兄姊妹，这个 Zoom 断了，好的，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严格的严谨的来陈述这些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所得到的他所探究的人生的结论是有价值的，或者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有可靠性的。那么今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人生过程的差别。等一下啊，可能这个网络不好，看他们在说什么。哦，他说没声音了，对不起。啊，对不起，网上的弟兄姊妹，刚才那个网络断了，好像没声音了，我再重新回过来。那么，传道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严格的陈述，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得到的人生的结论是有价值的，或者说他得到人生的结论是可靠的。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人生过程的差别啊，就是智慧人也好愚昧人也好，他们人生过程在人生的经历的这个过程中是有差别的啊。The difference in the life course of the wise and the foolish under the sun，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日光之下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的人生结局是一致的，就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人生的结局人生的终点是一致的。 The end of life of the wise and the foolish under the sun is the same。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超越死亡坟墓的智慧，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超越死亡坟墓的智慧， The wisdom beyond the grave of death， Wisdom beyond the grave of death。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日光之下智慧人与愚昧人人生过程的差别。我们知道传道书的第二章开始，所罗门他试图从另外一个方式得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得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那么这一个方式也是通常我们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人生的宴乐或者我们的财富来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一生中有财富，都盼望我们的一生中过得很好很幸福，所以所罗门也一样，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就如我们上次讲的，所罗门要用喜乐来满足他的心，所罗门要用美酒、用宴乐来满足他的身体、肉体的享乐。所罗门又通过建造环境、外在的环境来满足他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自己大做工程、大动工程，他建造房屋、建造皇家花园，啊，类似地上的伊甸园。所罗门还为他自己积累了大量的家什和丰盛的享受，他买了蒲杯，啊，他家中有家中生的蒲杯，有买来的，还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说他胜过了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没人跟他相比。不仅如此，所罗门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囤积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财富也是他的依靠。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凭借自己一生的智慧、他的能力所经营的、他的劳碌所得来的财富，享尽了日光之下的宴乐，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可以说所罗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所做这一切，他都是要追求人生的满足，寻求人生的智慧，要得到那个人生真正的意义，或者说生命永恒的意义。我们说所罗门的富有、所罗门的能力、智慧，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就像圣经说，他说凡他眼睛所看见的、凡他心里所想要得到的，他都可以办到。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可是在日光之下的这一切都不能满足所罗门的心，他都不能从里面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得到的结果、得到的答案，就是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一切的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的答案。然后圣经在二章十二节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傲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事了。这里说转念，就是所罗门从前面满足肉体的、眼目的、今生的骄傲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所罗门要换一个方向，改变一个方向，就是要从愚昧人，或者说愚昧和智慧，从智慧和愚昧中来探索，或者这两个角度来探索人生的意义所在。其实我们知道，对智慧和愚昧的探究，所罗门的一生都在寻找智慧。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总体的结果，就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和十七节这样说的。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乃至世人，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所罗门用智慧去查究地上一切的事，他知道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劳苦啊，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讲的，我们一生所经历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十六节和十七节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所罗门不是没有智慧，他大有智慧，胜过以前所有耶路撒冷的众人。 然后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不疯。我们看到在第一章中，所罗门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十七节说的，他专心地查看了智慧、愚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那为什么所罗门又在十二章的十二节又一次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傲和愚昧呢？那么这里讲到狂傲、狂妄和愚昧是一个词啊，我们知道狂妄和愚昧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里讲到愚昧和智慧，或者说智慧人和愚昧人。那么所罗门并不甘心，他对他以前考察过的并不甘心啊，他要回过头再一次来考察，从智慧和愚昧的角度来探究人生的意义。这就如我们做研究啊，你可能对你做研究的这个答案啊，你并不满意，也就是说你对你做的这个实验得到的答案并不满意，所以你要再去做一遍啊，你就怀疑说，哎，我中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东西丢了去找东西的经验，比如说你一个东西丢了，你到那个地方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了一个地方又找没找到，到哪里都没找到，所以你再回过去，回过头去到那里又去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哪里没有看到，我要再去找一遍。所以这就是所罗门要做的，所以他想从智慧愚昧的两个角度再一次来比较，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正的也好，反的也好，来找到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智慧人和愚昧人两个不同的人生角度，两个不同的人生经历，来探究人生的意义。我们看到所罗门啊，他就像我们做科学一样，他用两个对照的方式啊，有对照组、实验组，用对照的方式来研究，不管是好的坏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人生命的意义。那么所罗门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十三节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罗门得出的结论，他说，我便看出智慧人胜过愚昧人。当他考察两种不同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他发现智慧人胜过愚昧人。那么作者进一步用比喻告诉我们，智慧人与愚昧人的差别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就如光明和黑暗一样。所罗门用光明和黑暗来比喻智慧人和愚昧人人生的过程。接着他又说，十四节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那么作者比喻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智慧人的人生就如眼睛看到光明一样啊。圣经的原文就是，智慧人头上好像长了光明的眼睛，他能看到光明，也就是说他的人生行走在光明当中。而愚昧人的人生过程就都是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 darkness。 那么光明和黑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每个人都认同所罗门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不是？那么连所罗门自己也确信说他竭力探究得到的这个结论，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所罗门就总结说，他说，我转眼观看这个智慧、狂妄和愚昧，他说，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了早先所行的。所罗门告诉我们说， 有关智慧和愚昧他考察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将来继承他王位之后的王，接着再去探究人生的智慧和愚昧，也不会向他得到什么新的结论。前面我们讲了，所罗门有资历，有资质，有财富，有智慧，他已经竭尽了全力所做的，他相信说在他之后没有人能够再做图得，在即便是做了也不会得到新的结论。所罗门要强调的是，他对智慧愚昧的考察是准确的，他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就如所罗门他追求智慧，我们知道箴言，箴言就在讲两个事情，箴言也好，诗篇也好，传道书，我们经常讲到圣经讲两件事情，两种人，智慧人，愚昧人。所罗门在箴言中啊，有大量的有关愚昧和智慧的陈述，比如说十章一节，所罗门的箴言说，智慧之子使父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第八节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23节说，愚妄人行恶为戏耍，明智人却以智慧为乐。啊，太多了，我们就不举例子了。当所罗门在竭力考察日光之下人生的过程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智慧人胜过愚昧人，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一样。然而所罗门的探究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将自己对人生的探究继续的延长拉伸，拉伸到人生的那个终结的点上来比较智慧和愚昧的结果。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智慧人和愚昧人人生的结局是一致的。虽然所罗门看到了智慧人愚昧人人生的过程有着绝对的差别啊，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承认，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一个智慧人的人生和一个愚昧人的人生的确是有差别的，可是他将自己对人生的研究考察延伸到那个延伸的时候，他发现了另外一个无奈的结局，一个无奈的结局就是14节往下告诉我们的，他说，智慧人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啊，的确他们有差别，但是他发现一件事，说他们都会遇见一件事，是什么呢？15节告诉我们说，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就是把人生延长到那个终点，就是无论是智慧人他那个生活在光明中的一生也好，还是那个愚昧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一生也好，最终他们都走到了一起，就是他们两个的人生都交汇到了一个点上，交汇到了一个终点。那么这一个人生的终点，无论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大家最终都会在死亡这个地方会面。换句话说，智慧人智慧光明的一生也躲不过死亡这个终点。你在这个世界上再有智慧，再有才干，再有能力，你都躲不过死亡这个终点。愚昧人他再愚昧，愚昧人再差，他也差不过，也超越不过死亡这个最低点。 所以无论智慧人在多高的起点上，那个愚昧人在多低的起点上，最后大家都在一个地方相遇，就是死亡。那么十六节，所罗门告诉我们一个结果，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是一样的。在什么上一样呢？在人生的终结上是一样的，永远无人纪念，日后都会被忘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都经历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你都有过，或者说做过一件，或者说有过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智慧人啊，他可能一生有很多的智慧，哪怕说这个人没有很多的智慧，他哪怕有一件智慧两件智慧，他也有点智慧。那么这些智慧到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以前给弟兄姊妹举过这个例子，就是那个大学教授他退休的时候，那么他最舍不得的就是他一生为之奋斗所发表的那些论文和他所写的那个科学论著，然后他把它放在办公室的门口，然后告诉那些同事或学生说啊，你们随便拿吧，你们都拿去，你们可以保存。可是没有人去拿。那么等他退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被扔进了垃圾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垃圾。那么同样的，我们再聪明的人，我们的一生中可能也犯过很多的错，犯过很多的愚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做一件事就内疚说啊，我怎么会犯这么愚昧的事情？你可能会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终身难忘。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到有一天时间的终点，人生的终点的时候，这一切无论是智慧愚昧对你都不重要，没有人在纪念，都会被人忘记。所以他总结说，无论是智慧人愚昧人，我们人生所行的，你所经历的，你所积累的，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这一切都不被纪念，一切都被忘记了。所以智慧愚昧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所积累的都是虚空，都是虚空。第二一个，所罗门告诉我们的就是，可叹智慧人死亡和愚昧人无异。也就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都在死亡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当所罗门考察了从人生的终点的角度考察人生的时候，他发现智慧人愚昧人他们所经历的所行的所积累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人纪念，都被遗忘了。而且他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无奈的结局，就是无论是智慧人愚昧人，他们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的终结都是死亡，都是死亡。在死亡面前，智慧人愚昧人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智慧人不能够逾越死亡，或者说智慧人也不能靠他的智慧超越死亡。 愚昧人也不能愚昧的逾越死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的生命结局，一样的生命结局。换句话说，智慧人一生的智慧不能使他超越死亡，愚昧人再愚昧面临的也是死亡。因此所罗门在十七节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恨恶生命，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所罗门为什么恨恶生命呢？所罗门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他为什么恨恶生命呢？因为所罗门的人生，他是竭力的在追求人生的智慧，无论是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劳碌的，他要竭力明白生命的意义，就是盼望从日光之下的智慧中得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在日光之下的智慧中得着永恒的生命。可是当他竭力的去行去考察的时候，他得到的结果令他失望，令他悲哀，因为死亡断送了他要追求的一切，死亡断送了他这一切。面对死亡，他所积累的智慧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No mean no value， 这对智慧的所罗门来说是何等的可悲绝望。当面对真实的人生结论的时候，所罗门说我恨恶生命，恨恶生命，因为他所积累的所行的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事实正是圣经启示的真理，所罗门告诉我们的正是圣经启示的真理。因为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类都没有办法躲避人生的咒诅，就是说罪所带来的咒诅死亡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超越的，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超越的。或者说无论是在日光之下的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所以所罗门在最后的总结中告诉我们，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浮风。下面我们要来看超越死亡坟墓的智慧，超越死亡坟墓的智慧。我们再回头来看，所罗门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是传道者，那么他竭力的追求智慧，竭力的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似乎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找到人生真正的智慧，要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无论是正向的、反向的、正确的、错误的，他都去探究，或者说他个人经历的，或者说智慧人、别人、愚昧人经历的，他都去探究。可是他没有得到答案，所以他恨恶生命。在日光之下的一切，无论是你的智慧、财富、宴乐，都不能带领我们超越死亡这一个事实。 Nothing can do。 所罗门探究地上的智慧愚昧，不是说日光之下的智慧不好，也不是说日光之下的愚昧就好， 而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不认识日光之上的智慧，如果我们不认识日光之上的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也好，愚昧也好，终极的结果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他不是说地上的智慧不好，或者说地上的愚昧好，而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他们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一切他都不能够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没有救赎性。圣经启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带领我们脱离我们老我的生命和死亡，那么这个就是来自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和那个超越死亡坟墓的生命。圣经启示我们赐生命的智慧，并邀请我们去祈求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或者说祈求那个上面的事情。无论是所罗门也好，圣经也好，要把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祈求追求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智慧，或者说那个日光之上可以赐下永恒生命的智慧。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五节这样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上次查过的经文。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在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求那个上面的事情，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让我们思念地下的事。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圣经不仅开启了我们的这个眼目，啊，原来我们可能都看地上的事，跟所罗门一样，我们找日光之下的任何智慧，任何生命的益处。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把我们那个眼目抬高啊，抬到那个看那个天上的，而且它还激发我们的那个热爱生命啊。所罗门恨恶生命，但是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热爱生命。圣经、圣灵引导我们寻求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寻求日光之下的事情。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抬起来升起，是定睛在那个天上，那个天上的宝座上面，那个天上的宝座啊，那个上帝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个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看见坐在天上日光之上上帝宝座上的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超越地上的日光之下一切智慧的真智慧。所以当你认识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真智慧的时候，他才是那个真正超越日光之下和地上智慧的那一位。就像箴言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 存在基督里了，啊，都存在基督里了。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啊，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你们的缘故，我为福音尽心的竭力。什么使你们的心得安慰呢？啊，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要让老底家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明白一点，那个真正的智慧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基督的福音，有了这个，你们的心才被得到安慰，你们才有充足的信心，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的奥秘，就是基督 Christ。 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都在基督里藏着。认识基督就是有真智慧啊，认识耶稣就是有真智慧，认识耶稣就有了一切的真智慧。那么这个才是日光之上属天的真智慧，那个日光之上属天的真智慧。认识耶稣基督不仅是属天的真智慧，耶稣基督也是真理和永恒生命，所以它不仅是真智慧 The true wisdom， 而且它是真理和生命，永恒的生命。The Christ is truth and eternal life。 所罗门之所以恨恶生命，所罗门之所以认识到无论是愚昧人、智慧人，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因为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最终都是死亡，最终都没有意义，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么这也是人类犯罪之后的咒诅、无奈和最终的结局。那么对竭力追求人生智慧、人生意义的所罗门来说，死亡、坟墓，它将终止人类一切的智慧，或者说终止人的人生的一切美好的幻想。日光之下，无论是智慧，无论是狂傲和愚昧，都没有办法超越死亡和坟墓，都没有办法超越死亡和坟墓。但是弟兄姊妹，想没想到，在讲福音书的时候，恰恰耶稣基督又是经历了死亡和那个空坟墓。换句话说，人类的智慧、属地的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都不能解决人生的无奈。就说这些东西，它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无奈，不能将罪人从死亡中解救出来。这些东西它不能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Cannot see， 它更不能带给我们永生。它不仅不能拯救你，它更带不来永生给你。带给人类永生的智慧、永恒的生命，是那个超越死亡坟墓的智慧，能够带给我们永生啊，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智慧，是那个超越死亡和坟墓的智慧，是那个属天的，是那个在日光之上的智慧。那么这一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是随波长老之前讲过的道，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因为你们有神的儿子，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永生。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神，这就是永生，告诉我们这就是永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 eternal life。 所罗门竭尽一生所寻求的人生智慧，人生的意义，就是想要得到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同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属天的真智慧，赐给我们永生的真智慧，永恒的生命，就是借着十字架来成就和完成的啊！耶稣基督怎么样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呢？怎么来完成的呢？就是借着十字架。人之所以像所罗门一样在日光之下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也不可能突破超越死亡和坟墓，不仅找不到，而且我不能够超越。那么这一切正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罪所带来死亡的咒诅。因此只有解决人类罪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要超越死亡，超越生命啊，超越这个属地的生命，你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你不解决罪，你就不能解决死亡，你不解决死亡，你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解决人的罪，但是我们靠人类自己的办法，就像所罗门一样，根本找不到，人没有办法完成。那么真正解决人类的因罪带来的死亡唯一的途径，唯一的道路，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预定的那个救恩，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道路，而且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那个圣洁无罪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承担我的罪，承担你的罪，并且为着我的罪，为着你的罪，来承受那个罪带来死亡的刑罚。那弟兄怎么想，为什么要那为什么要让他来代替呢？因为他不代替，你就没法解决你的罪和死亡，耶稣来代替你。所以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就是在十字架上来承受罪恶的刑罚，承受因着我们的罪带来的刑罚和死亡。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死亡，替我们死了啊，替我们受了刑罚，因着他的义行，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将基督成就的义归算给我们。那么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基督死亡了啊， 基督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不仅承担我们的罪，他还是不能够救我们，而且他还要得胜罪恶和死亡，他还要复活。当他得胜罪恶和死亡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他才会带给信靠他的人复活，带给他信靠之人的永生。也就是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这个罪恶和死亡而捆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释放出来，而且他还赐给了我们那个复活的新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永恒的新生命。因此，十字架的真理就是真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真智慧，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是他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必然之路，唯一的永生之路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救恩，因为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救恩，有了基督就有了永生。上帝用十字架这个人类看为愚拙的办法，上帝用十字架这个人类看为愚拙的办法，败坏了那个在日光之下只靠人的智慧的智慧人。上帝用一个愚拙的办法败坏了那个日光之下的智慧人，依靠智慧的智慧人，而救赎了那些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那个灵魂里贫穷的愚拙的人。上帝用这样的办法救赎了那些灵魂里认为愚拙贫穷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恨恶生命呢？你是否惧怕死亡呢？你是否生活中没有信心呢？或者你担忧你的未来呢？或者你面临各样的患难呢？疾病呢？这里告诉我们，你把你的信心，把你的目光定睛在那个日光之上，那个上帝的宝座旁边，坐在那个上帝宝座右边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得胜了那个罪恶死亡，他已经掌权了，而且他在天上得到了一切的权柄啊，地上的啊，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他得胜了，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是你的救赎主。弟兄姊妹，那个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没有跟你有关系，他是你的救赎主，而且他是你的主宰。他不仅救赎了你，而且在新约中，在那个 New Covenant 里，他已经承诺的赐给了你那个永恒的生命 Eternal Life。 今天凡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得救的、永恒生命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像所罗门一样竭尽我们一生的智慧、能力、财富，我们去寻找人生的智慧、永恒的生命，我们不需要，更何况你也没有像所罗门那样有能力。我们乃是借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你就白白地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属天的智慧，这个永 永恒的荣耀的属天的新生命。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和奇异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哪怕我们再没有很多属地的智慧，就说你今天活在地上，你哪怕没有属地的很多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宁愿做一个愚昧人，但是你万万不能缺少的是，你没有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我们在地上宁可愚昧一点，宁可少点属地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能没有那个属天的智慧。每一个人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智慧。我们每一个人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智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竭力的去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和智慧。你不仅要认识福音这个 saving grace 或者 saving wisdom， 你还要竭力的去认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你一切的丰盛。这就是我们在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讲的认识神。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靠着上帝的话语，要告诉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要提醒我们每一天常常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提醒我们每一天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认识那个智慧的泉源，来自日光之上的那个真智慧耶稣基督。前几天我听到潘牧师的一个见证，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他们教会在泰国的时候，一个男孩子啊，在游泳池啊那个溺水的事件，那个孩子被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所以他们就给他做人工呼吸，之后呢孩子有了呼吸，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送到医院去抢救。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那个孩子的面部已经出现了浮肿，所以孩子的父亲很担心孩子的脑部受到了损伤，或者说神经会受到损伤，或者说以后会变得痴呆。所以孩子的父亲就打电话给潘牧师啊，潘牧师就说，你把电话给孩子啊，我要问他一个问题，我要跟他讲句话。所以爸爸就把电话给了孩子。所以潘牧师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回答我。他问那个孩子什么问题呢？他就问那个孩子，请你告诉我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个孩子毫无犹豫地回答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潘牧师就告诉那个孩子的父亲说，你的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他一切都正常，你的孩子不会变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很好的见证，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都能够像那个男孩子一样，无论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你在顺境中、逆境中，在死荫的幽谷中，甚至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仍旧像那个孩子一样，毫不犹豫地能够回答说，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啊，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说，荣耀神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那个 creator 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也呼召我们，呼召我们的目的也是荣耀神。他不仅呼召了我们，他要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生中来见证他，也是荣耀神这样的目的。所以说荣耀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有真正智慧人生的这个目标。所以每一个真正有属神属天智慧人生的标志就是荣耀神。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啊，都以真正的智慧为我们人生的智慧，荣耀神啊，以身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你复活的日子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次思念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永生得救的真正属天的智慧，也让我们在我们这新的一年的每一天中，能够为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来活，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属天的智慧，属天的人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